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朗宣布将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专家认为此举意味逼迫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几内亚有五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相关国家开始加强防范。
昂山素季以视频方式出席法院听证会，缅甸军方再次承诺将重新进行大选。
首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布达佩斯，匈牙利成为首个购买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
环球深观察今天带您关注美国纽约州养老院瞒报新冠肺炎病亡数据，涉事官员推诿责任。
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取胜，将与俄罗斯黑马卡拉采夫争夺澳网男单决赛权。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7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16点30分，北京时间23点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192,266例，达到1,882,2960例，死亡病例增加5,892例，达到2,403,641例。
其他方面，由缅甸军方宣布成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16号在首都内比都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委员会宣传组负责人左敏吞说，近期在内比都、曼德勒和孟邦等地举行的抗议活动中，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双方互有人员受伤。左敏吞还表示，缅甸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被扣押在安全的地方，两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会依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理。此前温敏和昂山素季分别被指控违反国家灾害管理法和进出口法。温敏和昂山素季的代理律师16号对媒体说，昂山素季还被指控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
阿富汗国防部16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5号夜间摧毁了北部巴格兰省一所塔利班监狱，并从中解救出42人。声明说，军方共解救出6名士兵、19名警察和17名平民。声明同时表示，这是近两个月来军方在巴格兰省摧毁的第二所塔利班监狱。截至目前，塔利班尚未对阿富汗国防部的声明作出回应。
萨赫勒五国集团峰会15号到16号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这一组织五个成员国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的总统全部参会，讨论反恐等议题。萨赫勒五国集团1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乍得已经部署1200名士兵参与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外媒报道，这批士兵将部署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带，以打击活跃在那里的宗教极端武装。经由视频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承诺加大投入，帮助铲除西非萨赫勒地区关联基地组织的极端组织。
希腊政府16号说，冷锋美迪亚造成希腊境内航班停飞，火车及港口停运。雅典所属的阿提卡大区也暂停新冠疫苗接种。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16号前往希腊公民保护部了解情况，并召开专门会议，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外出，政府将尽最大可能恢复交通及电力供应。受恶劣天气影响，法院、移民局等部门16号暂时关闭，当地气象专家估计恶劣天气将会持续至17号结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伊朗宣布将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专家认为此举意在逼迫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加里布·阿巴迪15号表示， 一方将从2月23号起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这一表态引起了关于伊朗可能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核查工作的猜测。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当地时间16号就此表示，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切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依然相信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值得信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伊朗议会去年12月通过了反制裁战略法案，该法案要求伊朗政府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现对伊朗制裁出现松动的情况，必须进一步减少履行伊朗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的义务，包括在2021年2月下旬停止自愿履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根据这一法案的实施进度，如果在今年2月21号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未能得到有效解除，伊朗将从2月23号起正式停止自愿履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这意味着伊朗将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伊当地时间16号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拉比伊表示，截至目前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并没有被解除，伊朗政府和伊朗原子能组织不得不采取行动，暂停自愿履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减少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场所的核查次数。拉比伊说，伊朗依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协定的成员，根据全面保障协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附加议定书之外的大多数核查工作将继续下去，停止执行附加议定书并不意味着伊朗切断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依然相信伊核协议是值得信赖的。如果美国和核协议的其他签署方履行他们的承诺并全面解除对伊朗的非法制裁，伊朗将撤销这一措施。他还敦促美国和欧洲英法德三国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采取实际行动。据悉，美国在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伊朗从2019年5月起先后采取了5轮终止履行核协议内承诺的措施。目前伊朗已经提炼出了丰度达到 20% 的浓缩铀，并生产出了铀金属。暂停履行附加议定书意味着伊朗进一步背离了核协议相关承诺。
好的，感谢雷湘平。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田先生你好，首先请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伊朗为什么决定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它的诉求主要都有哪些？
伊朗呢停止执行这个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呢，主要目的呢还是以压促变啊，逼迫拜登政府呢早日呢重返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制裁。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伊关系呢有所松动，重返伊核协议问题呢提上了日程。但是呢，双方呢在谁先让步问题上呢，处在一个焦灼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其实是伊朗更着急啊、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因为今年6月呢，伊朗要重新进行总统大选，鲁哈尼政府呢任期呢就将到任，所以说呢，这个留给伊朗的时间。尤其是留给伊朗鲁哈尼政府的时间呢，窗口期呢是越来越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险中求胜，通过呢退出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来呢逼迫美国呢率先让步呢早日重返伊核协议。而去年12月呢，伊朗议会正好通过了一个反制裁的战略法，当时呢里边规定呢，如果说呢没有发现对伊朗的制裁松动，那么伊朗呢可以减少呢对伊核协议中的相关义务，所以说呢这个停止执行这个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呢，应该说呢是符合伊朗的自身的一个当前的利益考量的。
那么伊朗宣布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又将会对整个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伊朗的做法呢，应该是国际的核不扩散局势呢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知道呢，这个核不扩散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呢，它本身的目标呢就是要防止核扩散，然后呢减少核武威胁，然后呢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那么现在呢，伊朗退出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后呢，它虽然声称的这个退出呢是一个可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可以呢重新的遵守这个附加议定书。但是说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事物发展的是充满了变化的。如果说今年六月呢，伊朗的选举呢又选出一个强硬的领导人，那么伊朗的这个决策呢，就是很有可能就由虚变实，由可逆呢变成一个不可逆，走上一个逐步的核武化道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局势发展呢从一个可控范围呢转向一个不可控的范围。那么具体到中东地区呢，一个是说呢增大了中东核不扩散的这个风险啊，其他伊朗如果说这个这样做啊，加大核能力的研发，那么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可能群起效仿。第二一点呢，它会使得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是进一步增大啊，因为以色列最担心的就是伊朗研发核武器。第三呢，它也会导致呢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呢从目前的趋于缓和状态重新的转向的一种对抗，乃至呢这个爆发这个增大这个战争风险。
那么就在伊朗宣布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的当天，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见了到访的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希望随着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制裁等问题能在该协议框架内得到解决，并表示卡塔尔愿意在这方面尽可能的提供帮助。那么您认为美国重返伊核协议还面临哪些困难？
我觉得困难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的掣肘。一个是美国国内呢有非常强大的反伊朗力量，那么这批力量呢是反对呢和伊朗缓和关系，反对呢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另外呢，就是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密切的盟友，他也不希望呢美国重返伊核协议，解除对伊制裁。那么从这个技术角度看呢，实际就是拜登政府呢也不愿意呢先走一步呢先解除对伊朗制裁。因为美国呢，拜登政府呢，他重返伊核协议，他主要目的呢，实际是将伊核问题呢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防止伊朗问题呢牵制美国的战略资源。但是说呢，拜登政府敌视伊朗的政策本身也没有变。特朗普时期呢，对伊朗采取的制裁措施，它客观上呢，实际是极大的削弱了伊朗的这个经济实力。那么这个做法呢，对拜登政府来说也是乐见其成。美国晚一天呢解除对伊朗制裁，那么伊朗的受到伤害呢就会延续一天。所以说在解除伊朗制裁问题上呢，美国呢并不是很着急，这也影响了整个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这个进程。
好的，感谢田文林先生带来的解读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6号上午，首批55万剂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运抵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成为首个购买中国新冠疫苗的欧盟国家。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欧记者林伟大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16号上午10点左右，匈牙利运载首批购买的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专机在布达佩斯李斯特国际机场降落，疫苗的卸载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本次运抵的首批疫苗达55万剂，可为 27.5 万人接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号当天在匈牙利国会表示，匈牙利共采购了可为250万匈牙利人接种的中国疫苗。中国疫苗运抵后，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国务秘书门采尔等政府官员前往李斯特国际机场迎接，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齐大宇陪同出席。门采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欧盟第一个收到中国疫苗的国家，把拯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中国疫苗将发挥关键作用。
今天对于匈牙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我们是从去年9-10月份开始与中国企业和政府进行疫苗合作的，我们是欧盟第一个收到国药疫苗的国家，我们在努力拯救生命，恢复经济，我们与中国朋友一起并肩抗疫，所以我想再次强调， 今天对匈牙利和匈牙利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齐大宇表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我们希望呢它能够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希望呢中国疫苗到达匈牙利之后能够有助于啊这个匈牙利尽快的恢复经济，尽快的能够克服这个疫情。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匈牙利人民啊也会呢非常这个欢迎中国疫苗，帮助他们这个尽快使生产和生活走上正轨。
匈牙利人力资源部长加斯勒15号表示，目前匈牙利3%的人口已接种新冠疫苗，领先欧盟2.7%的平均水平。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号还在国会表示，匈牙利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尽可能多的采购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到5月底与只从西方购买疫苗的欧盟同等大小国家相比，匈牙利将多接种350万人。1月29号匈牙利国家药品与营养研究院批准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成为首个批准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据悉，中国疫苗经匈牙利国家公共卫生中心检测并批准后将投入实际应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欧记者林伟大、徐明报道。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当地时间15号下午签署交接证书，正式接收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姆南加古瓦表示，中方在津巴布韦抗疫艰难之时为津捐赠新冠疫苗犹如雪中送炭。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李修利、高俊雅发回的报道。
当天下午，中国援助津巴布韦新冠疫苗交接证书签署仪式在津总统府举行。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秦文嘉等津巴布韦政府高官，以及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等中方代表参加了仪式。签署仪式上，姆南加古瓦总统表示，津巴布韦近期遭受了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艰难，中方此时援助的新冠疫苗犹如雪中送炭。
This donation would not have come.
中方在我们最需要时向津巴布韦援助了新冠疫苗。津巴布韦在最近几周遭受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沉重打击，多位民族英雄相继离世，百姓痛失亲人。对此，我代表津巴布韦人民感谢中方一直以来对津巴布韦的大力支持，感谢中方克服困难，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向津伸出援手。津中传统友谊经历岁月洗礼，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姆南加古瓦表示，中方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着令人钦佩的重要作用，津方对此高度赞赏。
多年来，中方始终坚定与津巴布韦站在一起。中方此次援助的新冠疫苗将使津方抗疫工作进入全新阶段，津方将继续坚定推进对华友好与合作。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代表中方签署了交接证书，他在致辞中表示，
2020年年初以来，中津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始终密切合作，彼此支持。面对第二波疫情汹涌来袭，中方克服困难，迅速行动，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充分彰显了中津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全天候友谊。中国最早承诺将中国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世界提供，正在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疫苗合作，并也将向全球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新冠疫苗，优先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津巴布韦也将因此受益。
当地时间15号早上，中方援助的新冠疫苗由津巴布韦政府专机运抵首都哈拉雷，这批疫苗将陆续分发至津巴布韦全国各地的疫苗接种中心，随后从本周开始将按照津巴布韦政府制定的疫苗接种计划，优先为一线医护人员接种，其次为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修利、高俊雅哈拉雷报道。
当地时间15号，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在首都马拉博接种了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杨琼的介绍。
当天，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在首都马拉博人民宫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奥比昂在接种新冠疫苗后表示，中国新冠疫苗最为专业，包括我在内的赤几接种者未出现不良反应。奥比昂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拯救非洲人民的生命，中国不仅是赤几，更是整个非洲最好的朋友。 有的国家虽然也已有疫苗，但并未向非洲提供帮助。我祝贺并高度赞赏中国这一善举。中国援助赤道几内亚的新冠疫苗是10号运抵的，赤道几内亚也成为非洲首批收到中国疫苗援助的国家之一。11号，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首先接种了新冠疫苗，从而成为在赤道几内亚接种新冠疫苗的第一人。他表示，大规模接种疫苗是赤道几内亚战胜疫情的重要一步。中国疫苗安全有效，他本人首先接种，为民众做出了示范。
北京时间6:5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贾里布·阿巴迪15号表示，伊方将从2月23号起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这一表态引起了关于伊朗可能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核查工作的猜测。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当地时间16号就此表示，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切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依然相信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值得信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伊朗此举实为逼迫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伊朗呢，停止执行这个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呢，主要目的呢，还是以压促变啊，逼迫拜登政府呢，早日呢重返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制裁。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巴基斯坦迁徙孔子课堂欢乐春节暨中巴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巴基斯坦中学生标准的中文致辞震惊全场。
16号，巴基斯坦迁徙孔子课堂欢乐春节暨中巴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在巴基斯坦根基迁徙学校举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和文化参赞张和清应邀参加本次活动，以连线的形式与迁徙孔子课堂师生们在云端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共叙中巴友谊。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发回的报道。
再次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首先恭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吉祥。
如果只是听这段致辞，这标准的中文发音几乎让人意想不到，这段致辞来自于一位巴基斯坦的女孩子，她叫苏哈法蒂玛，是巴基斯坦根基迁徙学校7年级的学生，已经在迁徙孔子课堂学习了3年的中文。在16号的欢乐春节及中巴建交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她代表全校学生朗读了一封写给中国朋友的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朋友的新年祝福，也表达了对中国帮助巴基斯坦抗击疫情的感谢。
牛年来了，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政府第一时间为巴基斯坦送来了宝贵的疫苗和医疗物资。知道这个好消息，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慷慨援助，巴基斯坦也一定会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大力支持。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没有人去做孤岛，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向迁徙孔子课堂全体师生表达了新年的祝福。农荣大使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在去年疫情肆虐的时候，中巴两国人民面对疫情挑战，守望相助，互相支持。未来，中方将继续在抗击疫情、文化教育合作等方面给予巴方大力支持。
今年是中巴建交70周年，我们将和巴基斯坦各界人民共同举行系列庆祝活动。30多年来，根基迁徙教育集团和迁徙孔子课堂在加强中巴文化交流、促进人民交流互鉴、推动民心相通、增进中巴友谊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愿意继续与根基迁徙教育集团和迁徙孔子课堂开展合作，推动中巴文化交流深入开展，让中巴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在此次活动中，孔子课堂的学生们还表演了中文歌曲《茉莉花》以及舞蹈《你笑起来真好看》等节目。欢乐、喜庆、祥和的春节节目，让更多的巴基斯坦学生加入到活动现场，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伊斯兰堡报道。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伊朗宣布将停止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专家认为此举意在逼迫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首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布达佩斯，匈牙利成为首个购买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昂山素季以视频方式出席法院听证会，缅甸军方再次承诺将重新进行大选。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几内亚有五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相关国家开始加强防范。
15号，几内亚卫生机构发布流行病学报告称，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5例，其中五人死亡，超过150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与此同时，几内亚的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经加强警戒，启动埃博拉疫情应急响机制。相关的情况，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王新俊。新俊你好，据你了解，几内亚此次的埃博拉病例是如何出现的？目前都有哪些最新的情况？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地时间2月13号，几内亚不同部门的卫生官员披露，在该国东南部的恩泽雷科雷省的古埃克镇爆发了新的埃博拉疫情，至少有7人受到感染，其中3人死亡。这里靠近利比里亚边境，这一区域也是2013年到2016年埃博拉疫情的最初爆发地。此次几内亚再次出现埃博拉病例，是2016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后，这一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再次在西非国家出现。世界卫生组织14号证实了这一消息，表示这些新出现的埃博拉病例已得到了几内亚国家实验室的确认。初步调查发现，当地医疗机构的一名51岁的女护士于1月28号死亡，6人在参加了她的葬礼之后报告了类似埃博拉的症状，其中2人后来死亡，另外4人住院。目前，卫生工作者还没有确定是谁感染了这名去世的护士。15号，几内亚卫生机构发布的流行病学报告称，该国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了15例，其中5人死亡。目前已发现超过150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其中绝大多数已经纳入了医学观察范围。联合国驻几内亚机构15号称，第一架载有专家和卫生设备的飞机已于当天飞抵恩泽雷科雷。几内亚总理福法纳表示，该国已建立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机构，他请民众不要恐慌，遵从卫生部门的指导，并称埃博拉病毒将再次被击败。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莫提称，世卫组织正在支持几内亚政府建立测试、接触者追踪以及治疗的体系，并全速开展整体反应。世卫组织驻几内亚代表基泽伯表示，埃博拉疫苗可能会在72小时内抵达几内亚。一些国际组织，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国际医疗行动联盟表示，他们正在向几内亚相关地区派遣快速反应小组进行救援。几内亚卫生机构也增加了在出现埃博拉病例地区的行动能力。主持人，
那么近5年后，几内亚再次出现埃博拉疫情，那么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对针对这次疫情都做出了哪些反应呢？
是这样的， 利比里亚总统维阿14号指示卫生部门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强该国的埃博拉监测和预防，以确保采取主动行动，避免2014年在利比里亚出现的那种埃博拉疫情重现。维阿还授权利比里亚卫生当局立即与该国与几内亚接壤的城镇和村庄社区进行接触，并且加强抗击埃博拉的措施。虽然卫生当局被敦促提高警戒级别，但是公众可以放心，利比里亚没有出现埃博拉病例，政府正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公众免受这种致命病毒的威胁。针对邻国几内亚再次出现埃博拉病例，塞拉利昂政府14号启动了二级卫生应急响应机制。该国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2014年到2015年埃博拉应对期间建立的所有机构都已到位，以保护所有的塞拉利昂人的生活，并且阻断病毒的传播。这份声明说，目前塞拉利昂与几内亚的边境已关闭，卫生当局和与几内亚接壤地区的当地利益攸关方已得到支持，以加强对埃博拉的监测，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提高当地民众的防疫意识。2013年到2016年，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个西非国家爆发埃博拉疫情，约11300人丧生。今年2月7号，中部非洲国家刚果金卫生部证实，在该国东北部基吾省，一名女子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这也是刚果金第12次出现埃博拉疫情。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先俊发回的报道。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下面我们来关注缅甸局势的最新动向。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涉嫌违反缅甸进出口法一案，于16号下午以视频方式完成首次开庭，没有作出最终判决，而是追加了一项他违反缅甸灾害管理法的新指控。昂山素季将继续被扣押14天，3月1号再次出庭。与此同时，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各方关切的问题，并承诺将重新进行大选。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昂山素季出席法院听证会的最新情况。
好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2月1号被军方扣押，2月3号分别被警方指控违反缅甸进出口法和国家灾害管理法，被扣押14天，一直到15号。起诉昂山素季的理由是在他的住所搜出了6部非法进口的对讲机，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第8条。起诉温敏的理由是他在大选前的拉票阶段违反防疫规定，会见了大批支持者，违反了缅甸灾害管理法第25条。15号本应该是开庭审理并裁决的日子，但当天内比都泽布迪瑞镇法院发布消息称，听证会被推迟到17号。但16号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法院突然宣布16号提前开庭，这次的听证会以视频的方式举行，并没有向媒体和公众开放。昂山素季的律师亲芒佐由于没有获得授权书，因此无法参加视频开庭。在开庭过程中，昂山素季被追加了违反缅甸灾害管理法的指控，院方没有做出最终判决，而是将他再次扣押14天，并将于3月1号再次开庭。总统温敏同样被继续扣押到3月1号。据昂山素季的律师亲芒佐透露，他通过视频观察昂山素季和温敏的健康情况良好。主持人，
那么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在16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都透露了哪些最新信息呢？
是这样，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在16号下午召开了自2月1号接管国家权力以来的首次公开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由委员会发言人左民吞准将回答记者提问，并通过缅甸国家电视台等媒体现场直播。在发布会上，左民吞说，我们的目标是重新举行大选，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新的获胜政党，军方不会长期执政。左民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缅甸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欢迎外国投资，会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合作。 近两天，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签署暂停了《缅甸保护公民个人自由和安全法》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八条，并且修改了刑法和刑法典，赋予了警察更多搜查取证的权利，并加重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处罚。主持人，
好，感谢高嘉义的报道。
当地时间2月16号，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国际会议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开幕。俄罗斯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基耶夫表示，本次会议呢，希望可以能够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叙利亚政府成员和反对派代表，以及俄罗斯、伊朗、土耳其、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出的代表。按照议程，16号与会各方举行了双边和三边会晤，17号将举行全体会议。在16号的会议期间，俄罗斯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基耶夫表示，此次会议适逢叙利亚危机爆发10周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阿斯塔纳进程是目前唯一能在叙利亚危机解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希望本次会议能够为该问题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拉夫连基耶夫表示，当前叙利亚的反恐斗争依然是和谈各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最近3个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潜伏力量被不断激活，叙西北部的武装冲突正在变得频繁。此外，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武装与叙反对派接触线附近也出现了紧张局势。拉夫连基耶夫指出，应当排除与恐怖分子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只要被联合国安理会认为是具有恐怖威胁的国际组织，就应当与之斗争，并最终将其完全消灭。拉夫连基耶夫表示，尽管美国也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次阿斯塔纳和谈，但美方目前正忙于其国内事务，对叙利亚问题解决尚没有明确决策。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则表示，希望美国新政府能够与俄罗斯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叙问题的政治解决。上一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于2019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此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会议被一再推迟。此次索契国际会议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下举行的首次会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贾里布·阿巴迪15号表示，伊方将从2月23号起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这一表态引起了关于伊朗可能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核查工作的猜测。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伊当地时间16号就此表示，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切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依然相信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值得信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伊朗此举实为逼迫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伊朗呢，停止执行这个核不扩散附加议定书呢，主要目的呢，还是以压促变啊，逼迫拜登政府呢，早日呢重返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制裁。
15号，几内亚卫生机构发布流行病学报告称，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增至15例，其中5人死亡，超过150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与此同时，几内亚的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经加强警戒，启动埃博拉疫情应急响应机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西部非洲记者王新俊报道指出。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地时间2月13号，几内亚不同部门的卫生官员披露，在该国东南部的恩泽雷科雷省的古埃克镇爆发了新的埃博拉疫情，至少有7人受到感染，其中3人死亡。这里靠近利比里亚边境，此次几内亚再次出现埃博拉病例是2016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后，这一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再次在西非国家出现。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日本今天开始面向部分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疫苗注射。
16号，日本新增1305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日本政府宣布将于今天，也就是17号，面向部分医务工作者进行疫苗注射，预计4月以后依次为高龄者和有基础疾病者接种疫苗。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慕宁。慕宁你好，请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进展。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公布的数据，2月16号，日本全国新增1305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01例，日本全国累计确诊人数达419050人，累计死亡7144人，其中东京都新增感染病例350例，这是日本首都地区连续10天将新增感染人数控制在500人以下。东京都也在近日确认，2020年11月18号至今年1月31号，都内18个保健所漏报了838例确诊病例。保健所是日本负责居民健康和卫生事务的基层单位。东京都政府说，漏报原因包括在电脑信息采集系统中忘记按确认键，以及传真未发送成功，导致病例信息没有汇总到东京都。数据显示，漏报最多的一个保健所漏报了390例，漏报最多的一天是1月7号，漏报了73例。东京都单日确诊最高记录也因此从2447例调整到2520例。对此，东京都政府解释称，政府已经从2020年12月29号将之前通过传真收集的新增病患数据改为通过网上系统上报，但是由于新增病患持续增多，不少保健所出现了人手不足的现象，有医务人员填写报告后忘记按确认键提交报告。主持人。
另外根据计划，日本政府将从17号开始面向医务人员接种疫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日本政府于本月14号批准使用美国辉瑞新冠疫苗，首批辉瑞疫苗已于12号运抵日本。日本政府计划从17号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疫苗，预计4月以后依次为高龄者和有基础疾病者进行接种。16号负责统筹疫苗接种事务的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通过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天日本厚生劳动省确认疫苗将面向16岁以上人群进行接种，首批接种疫苗的是来自100家医疗机构的约4万名医务人员。河野太郎称，将要求这4万名接种人员中的约2万人自主进行为期28天的健康观察记录，以帮助政府了解疫苗的安全性。河野太郎说，13号在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地震，并引发停电。然而，参与首批接种计划的医疗机构都设有应急电源，疫苗低温储存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地震并不影响地震灾区的疫苗接种计划。日本预计将于2周后接收第二批疫苗，并将逐步在全国1500家医疗机构普及疫苗低温储存设备。河野太郎称，日本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能够获得足够全民接种的疫苗，但是目前还没有全民接种的具体时间安排。河野太郎呼吁日本国民在了解疫苗作用和风险的基础上，尽量参与疫苗接种，并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疫苗效果和不良反应。他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参与疫苗接种，并表示计划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等手段鼓励年轻人接种。日本政府和辉瑞公司签订了2021年内提供1.44亿剂新冠疫苗的合同，此外还向英国阿斯利康公司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分别采购1.2亿剂和4000万剂新冠疫苗。主持人。
好，感谢孙慕宁的介绍。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15号遭遇数枚火箭弹的袭击，美军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驻地附近被击中，一名国际联盟承包商员工死亡，另有至少8人受伤。库区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15号晚至少遭遇了3枚喀秋莎火箭弹袭击，火箭弹从阿尔比勒省南部区域发射，阿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扎有国际联盟军队和承包商员工，什叶派民兵武装鲜血守护旅宣布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
由美军驻守的军事基地向来以安全著称，为何会被火箭弹袭击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请先帮我们分析一下严密设防的军事基地为什么无法防御火箭弹的袭击呢？
好的，伊拉克武装组织所使用的火箭弹技术呢非常的落后，相关作战系统呢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原始，没有先进的光学瞄准设备，火箭弹呢也没有任何的制导能力，但是呢就是这种原始落后的这样的一种武器装备，对于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时不时的呢就会构成伤害。这是由于相关的武装组织一直在和驻伊拉克的美军去打这种游击战，而且呢对于美军的巡逻方式和侦察方式已经逐渐的进行了相关的了解，那么他们对于火箭弹的发射装置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伪装和隐蔽，有的时候呢他们会在一些民用的小型货车内部去隐藏火箭弹发射装置，把它开到了固定的发射阵地之后，人员呢就早早的撤离，利用远程的点火系统去发射火箭弹，针对美军的设施和基地进行偷袭。甚至呢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地下的火箭炮，就是这种火箭炮呢平时是隐藏在这个地面以下，使用的时候呢通过遥控的方式升到地面上，然后达到一定的角度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和火力覆盖。正是由于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美军想要找到这些火箭炮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呢即使是在袭击过后能够找到火箭发射系统，但是周边呢是没有武装分子的，他们已经早已撤离，所以想要从源头上根除这种火箭弹的袭击，从目前来看驻伊拉克的美军是毫无办法的。主持人，
那请你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拦截火箭弹目前美军都会采取哪些技术手段呢？
好的，保护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对火箭炮进行拦截，美国呢主要是采用技术方式，目前看呢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利用海军舰艇上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把它安装到大型的军用卡车上，部署到基地的内部，那么作为一种陆地的近防速射炮，针对来袭的火箭弹进行这种弹幕式弹雨式的这种打击。那么这种拦截呢可以说反应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密集阵系统本身就具备搜索目标引导火炮攻击的一个能力，但是呢没有办法保证100%的拦截，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现在美国也开始从以色列采购铁穹防空系统，那么铁穹系统呢是以色列研制的专门针对火箭弹进行拦截的一种低成本的防空导弹，那么现在美国采购之后可能也会在海外基地包括伊拉克境内的基地进行部署。第三种方案呢就是激光武器，激光武器拦截火箭炮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因为呢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而且呢针对这种来袭火箭弹的这种打击精准度非常高，而且一部激光炮可以同时针对不同的这个火箭弹进行这种快速的连续拦截和连续杀伤，所以现在美国方面还是想要通过完善和升级防空系统去有效的保护它的海外军事基地，利用高技术手段去对付这种原始落后的火箭弹武器。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的解读。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16号，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基莫夫在阿富汗喀布尔参加打击恐怖主义和扩大区域合作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国际会议，期间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等举行会谈，就各领域合作以及加强安全合作交换意见。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曹胜己的报道。
16号，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基莫夫在阿富汗喀布尔参加打击恐怖主义和扩大区域合作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国际会议期间，同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阿富汗最高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阿富汗第一副总统阿穆鲁拉·萨利赫、阿富汗议长拉赫曼尼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该地区安全状况、边境保护、 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武器和毒品走私等问题交换意见。亚基莫夫表示，塔吉克斯坦支持阿富汗的稳定与安全，这对于本地区安全至关重要。完成谈判，结束战争，防止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在阿富汗进行颠覆活动，是保证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会谈中，双方还表示，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在讨论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两国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愿意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为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宁做出贡献。近年来，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势力不断向中亚蔓延，对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行渗透，多次发生中亚国家边防军与试图过境进入本国的恐怖分子激战事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也发生过恐怖分子入境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因此多年来中亚国家一直积极加强同阿富汗的安全合作，向阿富汗提供援助与支持。
好，感谢曹正己的报道。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朝玉，大家好。
嗯，春节假期进入尾声了，那前两天南方是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那今天这一带还会继续下雨吗？
今天在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就会明显减少减弱了，那降水的范围将会重新收缩到西南地区，主要是以小雨雪为主，像在西南东部、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今天有小雪或雨夹雪，在西南地区大部、广西西部等地有小雨，那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今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朝玉，
那东北地区的降雪还多吗？
东北的降雪今天也会减弱，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呢，都是以小雪或雨夹雪为主。城市当中，长春今天白天有小雪，哈尔滨有阵雪。到明天的时候呢，东北地区的降雪将会停歇，但是之后在频繁的短波系统影响之下，预计呢，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中北部一带仍然会断断续续的出现一些小雪天气，并不会彻底的结束，还是要注意防范降雪对出行带来的不利。潮雨，
那雨雪都减少了，气温是不是就能够开始回升了呢？
没错，那东北大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在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今天就将会率先开始升温，但是不少地方的气温仍然是维持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尤其是东北今天偏低明显，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度左右，沈阳也只有-7度，要继续注意保暖。明天全国大部地区都将会开始升温了，内蒙古的东部、河北北部一带的升温幅度甚至能达到8到16度，后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就将会明显暖于常年同期，到21号前后将会达到这一次升温过程的最高点，不少地方的累计升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一些地方甚至能有20度上下。城市里面，我们以济南为例，今天济南的最高气温还只有3度，但是明天开始不断的升温之后，经过连续4天的升温，到21号，济南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3度，这几天累计升温幅度有20度。升温过后呢，预计最高气温的20度线就将会向南扩展到华北这一带，那黄淮的部分地方将会超20度线将会向北扩展到华北这一带，黄淮的部分地方将会超过25度。那郑州在21号的最高气温能有27度，这样的温度不仅是相当于常年5月中旬的气温，甚至可能会刷新2月的极端最高气温记录。好，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几内亚有五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相关国家开始加强防范。
昂山素季以视频方式出席法院听证会，缅甸军方再次承诺将重新进行大选。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逆转取胜，将与俄罗斯黑马卡拉采夫争夺澳网男单决赛权。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深观察，揭开美国疫情乱象冰山一角，纽约州养老院新冠肺炎病亡数据瞒报，官员推诿色责。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美国纽约州养老院究竟有多少老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本糊涂账美国媒体已经追了很长时间。对于来自外界舆论的压力，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日前表示，纽约州的养老院问题一方面有所谓的现实因素，另一方面有政治操作。实际上，纽约州瞒报养老院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问题仅仅是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乱象丛生的冰山一角。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2月15号，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纽约州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状况和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科莫坚称纽约州没有掩盖死亡情况，但承认官员本应更快地发布议员、公众和媒体要求的一些信息。科莫说他愿意承担责任。
To be clear, all the deaths,
养老院和医院发生的所有死亡事件一直都得到了全面、公开和准确的报道，但是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尽可能快地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没有借口，我愿意承担责任。
对于来自外界舆论的压力，科莫表示纽约的养老院问题一方面有现实因素，另一方面有政治操作。他说，自去年3月以来，纽约州在关于是否应该把新冠病毒感染者送回养老院的问题上一直在咨询相关专家，并遵循了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他强调，只有符合资质的养老院才可以申请接纳这些新冠病毒感染者。在2020年3月25号至5月10号美疾控中心指导意见修正期间，纽约州接纳新冠病毒感染者的365家养老院中，98%的养老院在接收感染者前就已经有了疫情。此外，科莫一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瞒报事件而受到抨击。在发布会上，他进行了辩解，称纽约州一直在向美国司法部等进行疫情数据更新。科莫说，疫情还没有结束，纽约州一直在统计并第一时间发布数据。纽约州之前在更新感染者从医院转院到养老院或从养老院转院到医院的相关数据，这导致了信息出现空缺，使得假消息和阴谋论满天飞。但值得注意的是，科莫暂停了纽约州议会关于公开疫情数据的申请。同样来自民主党的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认为科莫的辩解很无力。他日前表示要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We have to get the full truth.
我们必须得到完整的真相，我们必须确保它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必须对数字诚实。
如何理解科莫所谓的纽约的养老院问题既有现实因素又有政治操作？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对此分析认为，
从现实因素讲，纽约州的科莫让他的养老院放开接收这些新冠患者，而老年人呢，他在传染到新冠以后，由于他们本身的基础病就很多，就很难承受来势汹汹的病情而不幸过世。其次呢，是美国政府的一些数值传送它是有问题的，是官僚作风和漫不经心所致。在政治操作层面上来说，东北部的纽约州历来是民主党的地盘，为了民主党拜登的竞选，那么就必须要在纽约州这个标杆州进行瞒报，所以他必须要把新冠的死亡率来降低，以显示民主党的工作呢没有那么差。而养老院的封闭性和不为人知、不为人关心，就是最好的瞒报题材。所以如此规模的这个瞒报，如果不是有高层的授意， 政府内部的集团操作是无法长期做到这一点的。
其实美国媒体从去年很早就开始追踪报道纽约州的养老院新冠肺炎死亡问题。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纽约媒体当地时间2020年5月1号报道称，当地立法者要求对曼哈顿的一家养老院进行调查。当天有新闻报道称，该养老院大幅瞒报了其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死亡人数。之后几天，美国每日新闻发布的一份视频显示，在四月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纽约曼哈顿区哈林养老院至少有20具遗体被转移，但官方数据显示，四月该养老院只有5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美国国家卫生部对此无法作出解释，这引发了民众对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每日疫情发布会上公布的关于养老院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据真实性的质疑。2020年8月，美联社报道称，纽约州养老院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位列全美养老院最高，达到6600人，但这一数字仍被低估。与其他州不同，纽约州只统计在养老院死亡的人数，但这个数字却不包括那些出现症状送医抢救无效后去世的老人们。薇薇安·扎亚斯的母亲于去年在纽约州一家养老院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薇薇安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认为养老院会为老人做好防护措施，但显然事与愿违。薇薇安指出，悲剧的根源是政府应对存在问题。
We did feel it was a cover-up, and we have a slight sense of vindication.
我们确实觉得这是一种敷衍，是一种轻微的推卸责任。我们内心知道死亡数字肯定更高。我母亲，我觉得她没有在统计数据里，因为科莫州长只关心养老院的死亡数字，而不是成千上万被送往医院并死在那里的老人。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詹姆斯当地时间今年1月28号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表示，纽约州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养老院居民人数比该州卫生服务部门公布的数据要多，可能被低估了 50%。 科莫政府随后在今年1月底证实，死于新冠病毒的养老院居民比该州官方此前承认的人数多了数千人。当地时间2月12号，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科莫的高级助理梅丽萨·德洛萨日前在一次内部电话会议上承认，纽约州养老院中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的统计工作存在瞒报、迟报、漏报的情况，实际数据要比之前公布的数据高不少。一天后，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纽约州州参议员杰西卡·拉莫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我们最需要民众信任他们选出来的官员时，州长和他的团队却选择故意撒谎，用纽约州人的生命玩政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表示，纽约州长期瞒报养老院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这样的丑闻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知道美国从它的观念上来讲，对于新冠肺炎它是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在抗击感染的公共卫生方面，可以说美国做的是很差，而在养老院做的则是众所周知的差，是病毒感染的重灾区。这样的瞒报已经持续了1年左右的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能够做到面不改色的这个瞒报，只能说明至少在美国地方政府的层面，甚至包括媒体，他们集体的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对老人采取了不闻不问、听天由命，而瞒报则是为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在大选期间的这种所谓的党派政治要求。这样的政治丑闻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恐怕是冰山的一角，还必须持续予以关注和揭露。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15号，几内亚卫生机构发布流行病学报告称，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5例，其中5人死亡，超过150人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这也是自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结束后，这种致命传染病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几内亚的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经加强警戒，启动埃博拉疫情应急响应机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西部非洲记者王新俊报道指出，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地时间2月13号，几内亚不同部门的卫生官员披露，在该国东南部的恩泽雷科雷省的古埃克镇爆发了新的埃博拉疫情，至少有7人受到感染，其中3人死亡。这里靠近利比里亚边境，此次几内亚再次出现埃博拉病例，是2016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结束后，这一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再次在西非国家出现。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巴西，中国问题专家期待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2020年以来，世纪疫情蔓延全球各地，单边主义挑战国际秩序。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为全球抗疫与复苏贡献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日前对话多国各界人士，请他们解读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关系，如何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要话题。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西记者马杰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抗疫表现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世界也期待中国继续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不断加速，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则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林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抗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逐步回归常态，而中国宝贵的抗疫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让世界各国获得了很多可以在本国应用的宝贵经验。习近平主席决定派出一批高级科学家前往抗疫前线，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新冠病毒对民众的影响，并立即开始研发新冠疫苗。此外，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比如为小微企业提供补贴和税费减免等政策，这也是为创造就业而做出的负责任之举。我期待着中国很快在新冠疫苗研发中获得积极成果，这也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疫情。
林斯表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全球都希望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巴中两国分别是拉美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金砖国家成员和新兴市场国家。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广阔。林斯指出，除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两国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加强合作。
除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合作机遇，巴中两国还可以在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等领域进行合作。而在所有合作领域中，基础设施开发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这有助于解决巴西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新引擎，因此巴中两国需要在这方面的合作上发展一些互补性，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方面。
当前，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主义精神正面临严峻挑战，某些大国大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林斯表示，随着全球化不断加速，坚持多边主义合作才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在后疫情时代，重塑后的国际新格局和国际新秩序将成为全球发展的基础。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看到给人们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是坚持多边主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会导致生产率低下，人们将被迫为低质量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目前全球化正在不断加速，寻求伙伴关系才是正确的道路。目前世界各国对如何应对疫情以及生产收入和就业等方面更加关注。我认为毫无疑问，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疫情关键时期之后， 对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的需求将再次具有应有的重要性。新的世界标准和国际秩序将有所修改，这也将再次成为全球发展的基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马杰、里约热内卢报道。
泰国国家银行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泰国经济萎缩 6.1%， 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相关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最新公布的2020年泰国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负增长 6.1%， 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下滑。受疫情影响，泰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及出口、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进一步萎缩。泰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轮总额达数万亿泰铢的国民经济和民生救助计划，包括斥资220亿泰铢刺激旅游业复苏。泰国国家银行预计，2021年泰国经济增长恢复缓慢，经济复苏短期内将受去年年底爆发的新一轮疫情的影响。由于泰国实施了分区域和分级管控，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影响将小于去年，但经济复苏会出现行业和地区的不均衡。泰国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是，目前外国农产品订单有所增加，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开始显现效果。随着贸易伙伴国家经济好转，泰国出口回暖，电子产品加工出口正在恢复等，但泰国经济复苏同样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国际游客何时能够回归，泰国何时能够获得足够新冠疫苗等。根据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的最新预测，2021年泰国经济增长率为 2.5% 至 3.5%。
奔波了一年，忙碌了四季，付出了汗水，收获了喜悦。
啊，我是搞绿化
快递。
我们是做财务的，
创业者，
程序员。
嗯，个人能力上有提升。
啊，今年攒10万块钱。
家在心里，情在心间。
我过年不打算回去了，
跟那儿老师待着吧。
云端相聚，温暖依旧。
目前正在用手机去采购，
网上拜年。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伴您团圆，用电波把您的祝福送回家。
希望父母身体健康，然后朋友都发财，一起奔小康。
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大吉，
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啊，老想你们了。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是澳网正赛的第九个比赛日，比赛精彩不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们听到的击球的声音就来自当日最受关注的男单赛场。赛会一号种子选手德约科维奇对阵六号种子选手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尽管现场没有观众，但相信击出的每一球都牵动着球迷的心。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晚上8:30开赛，也是转播的黄金时段。比赛非常的焦灼激烈，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最终德约科维奇艰难取胜。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就十分焦灼，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就被破发，一直到3-5落后，兹维列夫率先拿到第一局局点，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团队的脸上露出难色。但经过反复的激烈争夺，最终德约科维奇险象环生，并在第十盘中实现回破，打成5-5平，改变了一直落后的局面。随后6-6平，双方进入抢七，抢七的比分交替上升，比分咬得很紧，5-5平、6-6平、6-7，德国人再次率先拿到局点。这次德约科维奇未能成功守住，遗憾输掉第一局决胜盘。在局间休息期间，直播画面拍到了德约科维奇腹部上的胶带，想必腹部肌肉撕裂的伤病一定程度的影响了他的表现。第二局德约科维奇状态稳定，终于等到了对手出现失误，最终6-2小德轻松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德约科维奇尽管最终6-4拿下，但双方较量十分激烈，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在一次回球失误之后，德约科维奇情绪失控，连续用球拍猛击地面，球拍被摔得粉碎。第四局德约科维奇与对手仍然你追我赶，最终6-6平局，再次进入抢七大战。在德约科维奇连续两次拿到赛点之后，以8-6比分在抢七局中胜出，成功晋级半决赛。
同样在16号，中国台北女单选手谢淑薇不敌赛会三号种子选手大阪直美，以两局2-6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但35岁的谢淑薇也创下了她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而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将在18号的半决赛当中迎战美国著名选手小威廉姆斯。17号当地时间下午7:30，北京时间下午4:30，赛会2号种子选手纳达尔将迎战5号种子选手希腊新星齐齐帕斯。有兴趣的听众敬请留意收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的2020年，从大江大河到农家小院，交出让人民满意可载入史册的中国答卷。
中国多地市民春节就地出游，踏青赏花看展览迎新春。
美军驻伊拉克基地附近遭火箭弹袭击，美国武警称对此深感愤怒。
日本今天开始面向部分医务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展现强劲动力。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